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弟兄，咱们这个网上有我们的忠实老听众啊，在发问题了，说我们好不容易讲到出埃及记，怎么现在又回头讲创世纪？
是啊，我也是有点纳闷。
这是情势所逼，不得不讲。因为现在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现在第一大问题就是对于什么是仆人啊，大家弄不清楚。教会里缺乏真真正正的仆人。那这个仆人必须在家里生养精炼出来。
嗯，
圣经讲到这个地步，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把仆人的事情讲得相当完全。当然整本圣经都在讲仆人，这是一件学不完的功课，甚至到勇士里面我们还是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没错，越是到后面圣经越是讲仆人这个词出现的越多。
对，但是因为出埃及记我们讲到这个十诫颁下来，再往下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讲会幕了，那是神把整个以色列人调出埃及，叫他们在旷野在这山上侍奉我，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没错，
那就是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
嗯，
但是如果光知道造会幕，却在仆人的身份职分以及仆人的生养经验上没有讲究的话呢，那个圣所是造不来的。
那是非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造起来一个楼也会倒塌下来。
嗯，没错，因为以后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也好，还有利未记也好，甚至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他基本上这个会幕建起来啊，要神的同在在里面呢，有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其实简单，第一部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基督的工作，因为圣所里面的一切是预表基督，对不对？那个约柜
各种的物件，各种的事情，对吧？
对，约柜一次造好了，你不用再重造。
嗯，
但是约柜虽然造得很好啊，造的也没问题，可是人会把它弄丢了，人会找不到了。那些在圣所里面服侍的仆人，是世世代代神能不能继续住在以色列民中间的最最重要、最最关键的一个角色。
啊，你会幕就是神要在那里跟我们说话，可是有时候神讲的话没人听，也听不见，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对，所以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啊，里面讲到预表基督的事情，这个还有我们跟基督种种的关系啊，至圣所啊、圣所啊、祭坛啊、洗濯棚啊、金灯台啊、金香炉，这些东西讲起来几千年下来呢没有变过，什么东西在变呢？服侍圣所的人。
嗯。
摩西就要亚伦承接圣旨，是不是？亚伦四个儿子跟着他父亲承接圣旨，可是很快就死了两个。
很多人啊，对那个神这样怒气冲冲的，好像有点心怀不平。
对，那做仆人的人一定要晓得，服侍圣所是一件多么重要、多么马虎不得的事情。要是在神面前有壮丁，有一些认识神的仆人，那这个圣所的问题、教会的路线呢就得以解决啊。要不然我们直接讲这个会幕啊，是会挂空中楼阁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得面不改色啊，继续从创世纪，
脸皮继续厚一点。
对对对，主人与仆人的这个角色。我们上一次讲到亚伯拉罕在他仆人面前的这个言语行为啊，上一次是说到他对他仆人那个心胸啊，因为当他没有孩子的时候，他预备把他所有的家业、神给他的一切，他都交给他的仆人。
他如何丰丰富富的恩待他的仆人，他手下的人，以至于他们可以长大成人。
这个绝对是亚伯拉罕生养精炼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诀窍。今天谁要是 在服侍教会的时候只知道去做聚会，把自己像一个明星一样的捧起来，那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底下养不出仆人来，他的教会成了一个教会秀，成了一个讲道秀啊，没办法一批一批服侍神的人从里面出来，这点是我们需要明白的。那你要把人养出来，这些榜样一个个要听啊。那往下一件事情尤其困难，神告诉亚伯拉罕说要从你本身生的才是你的后裔，然后亚伯兰就去和他这个妻子的下女啊夏甲生了个孩子叫以实玛利，这个以前我们都说过了。那神再向他显现的时候就告诉他说，连以实玛利都不算，不要说以前你说的那个老仆人呐、啊，并不真真正正是我的心意。那这个应许要传下去，是要从你和撒来生的。那时候亚伯兰身体如同已死啊，神就给他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值得我们想一想，因为当时神赐给他的一个规矩就是你要受割礼。
没错，
如果就是亚伯兰要受割礼那还好办，受割礼的同时要他改名字，改成亚伯拉罕，这件事情也不难。但是他还告诉他什么呢？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
无论是你家里的还是你买来的，所有的人都要受割礼。
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家里生的或者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凡是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这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啊。哦哟，这件事情可难办了。
就是啊，为什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有一个记号行割礼，这个可以理解，对吧？干嘛他这个买来的仆人也要受割礼呢？
这往往也是我们在服侍教会的时候最难过的一关。你可以遵守神的话，可是你遵守还不行啊！不能说只有教会的传道人、服侍教会的仆人遵守神的话，你必须把这个神的心意传达下去，并且要求大家都来乐意遵行这些神的吩咐。
一个仆人，你不光自己能够遵守，你还要能够带到其他人都要一起来遵守。
对啊，仆人是在神的家里边敬重，神的家不是仆人敬畏神就好了。神要住是住在他的子民中间呢、啊。这个子民是葡萄园，子民是羊圈，羊圈里面有驴。那这时候驴要是知道主人的心意，知道有主人的命令、主人的吩咐，他要告诉羊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这个事情太难了。
好，
我们今天在服侍教会，对吧？我自己心甘情愿听神的话，可是你要是去叫别人也能够这么愿意遵守，这是太难了。有没有什么办法？
有的，因为这里他跟亚伯兰讲的话是很清楚的，这件事情严重到凡不遵从的都要从民中剪除，你必须要遵从。 这所谓的诀窍就是当我们在吩咐神的百姓来乐意遵行主命令的时候，你得知道轻重，有哪一些是不能打折扣的，神清清楚楚吩咐的，有哪一些又不是。就像我们前一次讲的，亚伯兰自己可以不拿索多玛王的，可是他仆人该得的他们要拿，你随他拿去。因为这个凡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这只是对亚伯拉罕制定的一个原则，并不是神家的人都要这样遵守，凡不听从的从民间剪除，不是这样的。
对，
有的事情是随便弟兄姐妹的，有的事情是不能随便的，因为你整个要建立的是一个神的家，你有这个责任，你也有这个义务，你必须要照着神的道理教导人，并且必须要把这个真理所给你画的界限呐、羊圈所圈的篱笆、耶路撒冷的城墙啊，要给它安得好。有的事情你是不能够马虎的，因为神的话这么说了嘛，百姓糊涂，他要打马虎眼，你不能糊涂啊。向来做仆人的有一个责任，就是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对不对？ 民间有错的事情，哎，有的事情是小事情，有的事情是大事情。什么是小事情，什么是大事情，咱们今天
哪些道理要也可以马虎一点，哪些道理要
对
要严格一点。
这事情听起来很难，实际上并不难。因为是神的话在那里要求人，不是我们在那里要求人。
好，你是说这些有关于具体的要求圣经应当有？
对，圣经有的我们就要求嘛，圣经没有的或者没讲那么清楚，你当然可以不需要要求。是不是？那还有一些是你需要用脑筋去想一想的，用心里去衡量衡量的，要教导弟兄姐妹要诚实，不要自欺欺人。咱们不如来举一些例子。
好，
比如我们现在最喜欢教导就是信主了啊，你要遵守十一奉献。请问这个是不是民间每一个人都需要遵守的事情？在新约里面，
你不遵守十一奉献，这怎么行呢？这神的教导呀，
这怎么不行呢？圣经在哪里教导我们一定要十一奉献？
你看看，这神的诫命当中就都有啊，要守十分之一啊。
那个、
并且到最后马拉基书都说啊，你看看嘛，你奉献试试看嘛，对吧？啊，神不是要赐福于我们吗？你要多奉献，神可以多赐福啊。
既然说是要我们试试他，既然说是要赐福给我们，既然呢是亚伯拉罕开始的榜样，那我们总得看看在新约里面有没有在教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律例来遵守。实际上是没有的。
新约真的怎么一提十分之一奉献？
是啊，他讲得很清楚啊，保罗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你们按着本身所说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捐得乐意的，
甘心情愿，
对呀，是神所悦纳的。其实反过来讲，我们在教会里面绝对可以教导说，你要是连十分之一都捐献不到的话呢，那你这个甘心乐意的有点问题，是未免有点太心不甘情不愿了，对不对？这个你可以讲，可是你需不需要要求教会里面，凡是没有十分之一奉献或者没有在教会固定奉献的，你们甚至不能算我们的会员，你连投票权都没有啊，因为你还不是一个正规的基督徒，这种事情不是一个仆人应该去教导的，对不对？我们应该培养弟兄姐妹，让每一个人都能甘心乐意把他所有的奉献给神。不要说十分之一，百分之百都不眨一个眼睛，那你的服事就对了。是不是？你一开头就拿一些律法去要求弟兄姐妹，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不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啊，或者圣经更清楚的教导是说甘心乐意的啊，照着本身所说定的，这是保罗讲的，你就去教导他所教导的就是了。但是我们应不应该有一个目标，让弟兄姐妹能够至少奉献十分之一？那我觉得是应该的。
这个倒没关系哈，
对，纳税都要纳到30%、20%了，是吧？那还有一些比较更难一点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次本来要讲没讲的这个入党问题，这怎么办？
对啊，上次我们刚开了个头就给岔走了。
假如有个弟兄说，好，我这个星期愿意受洗，但是我下个星期要去入党。
对，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说啊，我已经是党员了，
对，我现在是不是因为做基督徒就需要脱党，
是吧？那这到底怎么办？哎呀，这是很多的例子。
圣经说呢，我们所遭遇的事无非是我们能够承受的。那么在我们遭遇试探的时候，神总是开一条路给我们出去。先说这个，你已经是党员，你现在信主，你需不需要脱党？对，
因为有的人就讲了，你信主了，对不对？你必须公开的向大家声明，我要脱离党。
这个，你总要是总要看看这个脱党的手续到底是什么吧。那么伟大的党章讲得清清楚楚啊。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交纳党费，或者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了。
自动脱党，
他已经替你写好了嘛，你干嘛去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除非你有这个必要去声明。在一般的情况下，你觉得你现在既然已经信主了，你也不想去参加，你就不参加就是了嘛。可是反过来讲，既然信主，你还应不应该去入党？这个问题怎么办？
是啊，
这个事情啊，有点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那个吃祭偶像的物。你在那吃的正开开心心，有人来跟你说，这是祭偶像的物，你怎么可以吃呢？
就是，
那你马上就筷子需要放下来。
对，
哎，为什么？不是说我不能吃，是为你既然问我为你良心的
缘
故，对，为了你的缘故，我就不吃了。并且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吃。如果你自己良心没有责备啊，咱们就先暂时这么讲。如果你自己良心没有责备，你今天要受洗，明天要入党，后天要脱党，你的事情，你不需要来问我。你既然问我，表示你不是出于信心的。
不像是你渴了要喝水那样顺其自然。
照你这样讲，是不是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可以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去入党？哎，这看你怎么说了啊，看你的良心到底对你说什么话。
嗯，
现在很容易啊，你把我们伟大的党章叫出来，然后搜索一下，里面有没有叫你否定神？没有，党章啊，从头到尾。找不到一个神，找不到一个上帝。
嗯，他没讨论这方面的事情。
嗯，没直接讨论这个事情。他也没有说不能信耶稣，他也没有说不能信耶稣。
嗯，
对不对？
但做法上是不让的啊。
你什么事情以党章为准嘛？既然有党章，就照党章行嘛，
对
不对？
你找线。
如果你认为这样就满足你的良心，
嗯，
那你自己跟神交。
嗯，
对不对？你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你明明晓得。党章里面所谓的贯彻相信马思想、毛思想、邓思想，这一切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基本立场，
嗯，
是否定神的，
嗯
啊，这件事情在你良心里面你过得去过不去？因为不单党章要求你这样，圣经也要求我们一切的事情要从心里做，不能敷衍，不能装假，不能马虎。你怎么样能够在这两件事情上都站稳了，还能够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服侍神，那个是我要问你的。
那个不容易吧。
我今天跟你说什么，你跟我说什么都不重要。
嗯，
个人必为自己的事情在基督台前要交代清楚，
个人要来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对，这是我需要提醒你的。你要是跟我说，我今天凭着清洁的良心来受洗，我明天又有一个更清洁的良心去贯彻毛思想、马思想的话呢？
嗯，
那我觉得你这个良心有问题，是你的良心有问题，而不是说基督徒能不能入党。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情上能不自责，那人就是有福的。但是我不晓得你这个事情你要怎么样行了而不自责。
我就是没感觉啊，恐怕你的感觉的敏感器有问题了。嗯，
对，那另外一个还有很类似的事情，就是这个男女同居啊，婚前住在一起啊，或者住在一起不结婚呐，这一类的事情。常常要碰见，几乎不可能不碰见的事。
嗯，
主要从一个仆人的角度来讲，你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教导这种事情？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怎么样处理？对不对？因为显然，首先做仆人的要有一个见识。
嗯，
就像我们周末在查这个哥林多前书，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这多严重啊！保罗没把他赶出去。只有一个情况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保罗说：“你们怎么还不知道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就是犯淫乱的人。”
保罗对那方面讲得很清楚，很多的事情啊是做在身子之外的啊，唯有这件事情做在身子上的。嗯，
他又说一点旧效就能够叫全团发起来，
对吧？
那这件事情我们在近代的无论哪里的教会是看得非常清楚，尤其美国教会，他们已经到了
太明显不过了、
不可收拾的地步，教会不得不完全盖住这个问题。不谈了、结婚的、离婚的、再结婚的，随便通通一律、咱们进教会不要谈那个伤感情的问题，
别谈别谈，
对不对？
可是我们来到主面前，你不可能不谈事情，你若是主的仆人，你
是
不可能不谈这个事情、
对，你不谈教会里面泛滥成灾啊，从你的青少年就开始、怀孕的怀孕，同居的同居，是不是？到你的教牧长老、出不知道有多少教会在这方面跌倒出问题，
对，
那真的是一点笑能够叫全团发起来。你说问题错在哪里？问题就是在最开头的时候，这一件应该把城墙做好、把门守紧的事情没守住，
要把神的话能够完全守得住。
对，首先对于什么是淫乱，你不能容任何人有一个不诚实的说法。
嗯，
这不用讲的。婚姻之外，无论是婚姻之前还是在夫妻之外，任何的男女关系叫不叫做淫乱？你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你这样子的定义，你说这个不算淫乱，你还能够读圣经、那圣经一切的话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你的良心坏掉了嘛？ 明明有问题的事情你觉得没问题，那个叫做大麻风，那个不叫做信心。
嗯，
我们没法一起走了，我是做神仆人的，我必须把神的话一五一十的讲给你听。
没错。嗯，
但是在处理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
对啊，
你这个手续上怎么办，是需要有智慧的。
嗯，
首先第一，我是觉得我们心理上不要怕教会有这个名声。从我以前有一个比较年长的弟兄，
嗯，
他和另外一个太太呢，他们两个就勾搭上了。
什么叫另外一个太太？
就是别人的太太。
别人的太太。
他说连我们儿女都认可了。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证婚呢？
嗯，
我说天下还有这种事情吗？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啊，我如果要传神的道，我就不能够违背圣经，这是淫乱的。
哎，
他也挺有意思，他说那我能不能找到一个美国教会是容许这样的事情？我说那你当然找得到。他说那我就去找。我说那你就去吧。不过我还加了一句，可不可以请你就不要回到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中间来，给我们找麻烦了。
就是
对不对？因为你要请你替教会想想，你既然这么有信心，你既然这么有把握，那也请你替我们这些软弱的啊弟兄姐妹，在你看起来是软弱的，在你看起来是过度遵守死守圣经的弟兄姐妹，替我们想想，你就不用回到我们中间来了，好不好？就让我们大家省了口舌之争。
他
说好，没问题，干脆的很。那你说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名声？哦，不能离婚哦。
嗯，
连夫妻吵架他们都管的。
嗯，
是不是？更不要说男女同居交朋友。教会这个
那是必须要清理干净的事情。
对，这个名声一定要有的。
嗯，
不能怕有这个名声，实际上你最好是有这个名声。
因为教会最怕的就是很多人讲啊，没有爱心啊，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这个爱心往往不是在这方面体现的。其实我们教导这些事情正是因为对他有爱心，对吧？
是啊。
因为很多时候你一讲爱心不能说你好我好大家好。
哎，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你不能够更改圣经的任何一个字的定义，是不是？
因为有些东西你那个根本不叫爱了。
对呀，那个叫情欲嘛。这些事情一定要先把它证了明了，那么就好办啊。任何一个服侍教会的人如果没有这种很厚的驴皮啊，
因为是要是驴皮做的脸就行了。
对，大部分的时候这个驴啊低肩背重啊，安卧在羊圈中，可是该你驴站起来的时候你得站起来啊，
要做个皮糙肉厚的驴。
对，因为你这个皮厚是很重要的，你得替这个羊圈里面的弟兄姐妹稍微挡一挡啊。
你也必须自己真的心甘情愿扛起来，因为教会你就需要把这些东西啊不该在里面的东西能够打扫干净，尤其是这种东西都非常明显的事情。
对，
那是必须要打扫干净的。
同时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相信，如果一个人他会认为这个事情有问题，他来问你，圣灵在他里面有责备，所以他才偷偷摸摸的做。你去的时候拿着圣经的话，让圣灵在他身上做工，他若是听你的，你就得到一个弟兄，没什么好怕的，对不对？这种事情没有马虎眼好打的啊。你们要是两情相悦，有没有什么不得已的事情，喜欢在一起早点结婚。
没错。
不要在一起同居啊，拖在那儿，你对教会也很难办。你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他的，就是说，弟兄啊，姐妹啊，你也信主了，他，第一，我劝你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个男孩子如果真的尊重你，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嗯，
你如果真的尊重这个姐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本来是一件美事，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你们已经认识神了，
嗯
啊，第二，他假如不听。他执意要这样做，你就问他好了。
嗯，
那你觉得我们教会应该怎么办呢？与其你告诉他，不如你问他，他肯定答不出来。他自己就能够开始。对，请问你，我固然没办法强制你做什么，我劝了你也不听，可是请问你，从此以后我们教会应该怎么对待你？对不对？他自己需要有个了断跟你讲。
嗯，
他说那我就去别的教会，你就去别的教会，你去别的教会我还是要告诉你，你这样做是划不来的，没有必要这样做。你们要么就赶快结婚， 是不是、嗯、
如果是你们年轻男女对不对，既然能够愿意到这种程度，那还不是早点结婚就算了，
就早点结婚就算了、啊、你既然已经以身相许，他要是不信主你要嫁你就嫁了，这也是一样的问题、嗯、你要嫁一个不信主的，我不能告诉你说你不准嫁、嗯、可是你同样你不能回头要求教会说、嗯、哎，你们替我办个婚礼吧，你让我很为难，是不是？你说我们站在教会立场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做仆人的应该怎么办呢？你要娶就娶，要嫁就嫁，那你就去外面结婚。
这个、是你自己可以做主。
你结婚欢迎你继续回到教会来聚会，没有问题。可是你总得替我想一想，总得替弟兄姐妹想一想，替神的家想一想。
嗯，
要是你们把这个风气这样带进来，以后我们怎么教导？嗯、那这个说法或有的时候，当然不是全部了，有的时候。真的是比事情发生了你去义正言辞的指责他要好，
嗯
啊，做仆人的就是需要有这个敏感度，也需要有这个时间，也需要有这个脸皮啊，在事情开端的时候就要去谈了，
嗯
啊，不要光是事情发生了来办人，那个是呵呵往往是下下之策。
嗯，
好了，哎，姚记，我们今天讲了好多好多，已经时间都要过了，哈、啊，
那。没关系，但至少我们要知道能够把神的话守住，尤其圣经讲得清楚的事情，这是每一个仆人都必须要能够明白的、嗯、
原则站住了，实际上怎么做，哎，你可以和你的同工拿出来商量商量。好了、嗯、那以后我们有机会继续讨论这个题目，姚记，谢谢你了。
嗯，好，听众朋友再见。我要
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